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我来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阿门。世界最高奖项之一就是诺贝尔奖。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分为六个部门进行颁奖。诺贝尔奖原本是依据诺贝尔的遗言，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医学、文学和和平等五个部门。但是于1969年又增加了经济学奖项。诺贝尔奖项六个部门当中，其中五个部门是由瑞典的三个机关分别选定。和平奖则是由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选定。诺贝尔奖之所以由瑞典和挪威两个国家进行颁奖，是因为1900年诺贝尔基金会成立的时候，两个国家原本是一个国家。诺贝尔和平奖按照它的字面的意思，就名副其实的，就是为了使和世界和平、和睦相处而做出贡献的人，对这样的人给予的奖励的奖项。这就是意味着世界是一个不平坦、不平静、不和谐的地方。因为世界是充满了无止境的贪婪欲望，更多的人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是有病态的利己之心泛滥成灾的地方。于今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作为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选定了纳迪亚·穆拉德和德尼穆克维格。纳迪亚·穆拉德是伊拉克少数民族雅吉迪族出身，被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组织 AS 抓走并逃脱了之后，对曾被拐卖的难民女性和少年所促进进行宣传活动。穆克维格是个医生，站在治疗因刚果内战性暴力和受害者的前列。穆克维格博士出生在刚果，是五旬节教会牧师的儿子。他留学法国，在医学大学专科读妇产科。小的时候，他跟随父亲拜访医院，挨家户走访，看到了许多在村庄里遭受凌虐的人，特别是对人权受到蹂躏的女性，就开始关注祖国的惨状。跟随父亲访问家家户户的穆克维格，有一天问过父亲：“爸爸，您为病人祷告，为什么不给病人药呢？”父亲回答说：“因为我不是医生。”他坦然说：“那天是他得到诏命的日子。”穆克维格博士起初认为，为了降低幼儿死亡率，做出努力专攻小儿科。但在医疗实习第一年，因产妇死亡率过高，而让他感到备受冲击，于是选择了妇产科。后来成为医生的穆克维格，于1999年得到中非五旬节教会教团的帮助，建立了潘吉医院。 潘吉医院至今治疗了85000多名女性，其中超过50000名女性是性暴力受害者。而且接受治疗的女性中，有40%-60%由于性暴力的危险和伤口依然存在而无法回家。穆克维格博士学好了医学，他完全可以不用回自己的国家刚果，可以到发达国家度过安安稳稳的一生。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帮助那些战争和性暴力的受害者们，他选择了回国，因为他相信这就是神对他的旨意。去年2017年5月召开的路德教世界联合总会演讲上，他强调主张通过神的话，在这个大男子主义横行的世界，要让受伤的女性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体验神的国度。穆克维格博士为了女性的人权和治疗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他虽然做出了这么多贡献，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向他鼓掌。恐怖分子和独裁政府威胁并且想要杀害他。他为了回避生命危险，他于2013年离开祖国前往法国，但是由于众多国民要求他回国，也为了继续向患者提供治疗，时隔一年又回到了祖国。据说他回国的时候，欢迎的人潮足足达到了4公里。穆克维格博士现在也是常常受到威胁，但是有300多名女性自愿携带武器护卫他。穆克维格博士，他作为一个人听从上帝的旨意，那么他如此的奉献，为了营造出能够与世人和谐共处的和平之世界环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耶稣在施工生涯的时候过着经常祷告的生活，在至关重要的时刻，通过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了有7次提到了耶稣祷告的内容。特别是耶稣在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昼夜祷告。当耶稣在世上的日子没有多久的时候，门徒也看到了耶稣祷告的样貌，门徒也请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就是我们每周礼拜的时候所献上的主的祷告。主的祷告分为有关神的和有关我们人的部分。有关神的部分，路加福音有2方面：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然而马太福音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意思。当时在犹太文学当中，犹太的文化当中有重复表达相同内容的形式，所以第二次表达的时候有反复前面的内容或者补充说明前面内容的意思。这种文学形式在诗篇当中体现的更多。诗篇121篇5节这样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当表达神成为我们保护者的时候，以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这一句话就充分了。但是为了强调还说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圣经当中所提出的右边右手是指神的能力。以赛亚书41:10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并不是意味着神的左手没有能力，而用右手扶持，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没有右手和左手之分。那即便如此，仍然如此表达，也就是说表示这样的一种承诺，我必以我一切的能力来扶持你，你就不要害怕，我会为你负责。今年夏天非常的炎热，但在中东每个夏天都很热，在那种地方阴凉是必不可少的。如此的炎热，那所谓在你右边荫蔽你，是指人生当中无论遇到什么，神承诺必定保护你。所以在主的祷告当中说，愿你的旨意，愿你的国降临，也有着相同的意义，或者就是说扩张的意义，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如果说一个人能过上让天父的名为圣的生活，那么人生的宗旨也就是愿你的国降临，那么也可以说他的分论点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味着把神为父，为着神的国献身的人也会献身于神的旨意成就的事情上。在主的祷告当中，愿你的旨意成就，不仅是耶稣交给门徒们的祷告内容，也是耶稣生活的重要原则。在约翰福音4中，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叙加，大约到了正午的时候，疲惫的耶稣坐在了井旁。这时门徒们为了买食物进了城，在这个时候耶稣和一位曾经有个五个丈夫的女人有了对话，然后门徒们回来劝耶稣吃买来的食物，但是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此时门徒们彼此对问，是不是有人给了他吃的呢，并且觉得很惊讶。那时耶稣这样说，约翰福音4:34，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说，本质上作为食物的，比起是为了肉身，更重要的是要行出神的旨意，做成神的事情。耶稣是在说，让耶稣走在使命的道路上的最终根源力量，不是来自于食物，而是差遣他来到世上的神的旨意。当耶稣行出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男人就有5000人之多的神迹的时候，人们只关心吃饱的问题。这个时候耶稣说，约翰福音6:38，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人们希望耶稣成为政治上的王， 让他们从罗马独立，也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让他们在地上享受平安的生活。如果耶稣迎合大众的人气，只是作为以色列的王结束他的一生，他就不可能成为拯救我们的主。在这个世上，生命真的很宝贵，但是有比生命更宝贵的是使命和召命。因此使徒保罗告白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顺从于神旨意的耶稣，他的生命最高峰是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当中明确地显露出来。耶稣要背十字架，不仅仅是要单纯地面对死亡，而是要代替当时为止活过的所有的人，和活在当时的所有人，以及在那之后到主再来为止在世上所有人的罪。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要背负所有人的罪，因此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因此耶稣甚至拜托软弱无比的门徒们为他祷告。之后耶稣这样祷告，马太福音26章39节，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门徒们对于自己老师的痛苦置之不理，而在睡觉。耶稣再次拜托这些门徒们祷告之后，又这样祷告，马太福音26章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耶稣是圣子神，这位神来到世上作为人，成了与人一样的一个存在。耶稣顺服于父的旨意，直到在地上背起十字架，让我们和神能够永远的和好。当我们献上主的祷告的时候，很不容易真心告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因为我们有着比起神的旨意显得更多的、显得更大的我的意识。我的意思、我的想法显得比神的旨意更大，是因为我们的错觉和傲慢，认为我自己比神更了解我的人生，可以更好地引导我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错觉和一种骄傲。很多基督徒陷在这个网络当中，所以常常想，我自己计划我的人生，按照我的意思经营我的生活，万一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力量不够的时候，神如果能帮助我，那就特别好了。但是随着人生的道路越长，信仰的年轮越深，会完全认可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的话语，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他完全承认这样的一句话是对的。当我们从心底承认神的智慧和意念，和我们的智慧和意念是无法比较的，神的智慧和意念是极其高又极其深的时候，我们才能活出神成就神旨意的生活。并且当我们献上主的祷告的时候，很难真心告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祈愿，而是要豁出我们人生的全部。每到年末年初的时候，人们互相传递吉言，愿在新年里万事如意，并且还可以听到亲近的朋友们讲述自己的抱负和计划。那么我们就会说，希望一切按你的抱负，按你的计划能够完成。然而这些话仅仅是单纯的祈愿，并不意味着我会为他的心愿献身，或者是为他的心愿或分担责任。但是呢，告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意思是，是啊，当你成就你的旨意的时候，求你使用我，是这样的一个告白。法国出身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于1509年出生在离巴黎东北部有100多公里的努瓦永。他的父亲在天主教会担任书记和财务相关的事情，因此加尔文从小对教会内部的事务就很熟悉。加尔文14岁的时候留学去了巴黎，在马尔奇大学和蒙太奇大学学习之后成为了文学士。他的父亲因为认为学法律能够保障财富和名誉，希望加尔文学习法律。加尔文在20岁的时候为了学习法律来到了奥尔良大学，在那里他深受叫做维尔马尔教授的影响。他是沉醉于路德派的人，据传加尔文从这里学习到了宗教改革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巴黎的纳瓦拉大学中有加尔文的朋友叫尼古拉斯·考普，是一位年轻的校长。他在天主教纪念所有圣人的11月1日万圣节在马图林教会进行了演讲，内容是关于登山宝训当中的八福。相当于唯独因着信心得救的福音的宣言，当时他的演讲让天主教会非常不满，在巴黎大法院已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当时他朋友的演讲稿就是加尔文写给他的，因为这件事加尔文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加尔文在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小城市昂古莱姆的朋友家里，在那里居住了几年，他连教会都不好出席。但是当时他的朋友家里有3000到4000本书，很适合加尔文度过美好的时间。加尔文在那里撰写了他著名的著作《基督教要义》，《基督教要义》的大纲。之后当加尔文27岁的时候，1536年，在经过日内瓦的时候，刚好遇见了瑞士的宗教改革者法雷。 他邀请加尔文参与日内瓦的改革。开始的时候，加尔文认为自己不适合，拒绝了法雷。但是法雷说，如果你拒绝这个时代的呼召而离开，神会给你降下咒诅。加尔文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很害怕，于是留在了日内瓦。但是大约过了两年之后，因为圣餐的问题，日内瓦的议会剥夺了加尔文的讲道权，命令加尔文离开日内瓦。所以说，他去着有六角形模样的在法国东部的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停留了三年。之后，日内瓦的情况有所改变，法雷给加尔文写信，劝他回日内瓦。对此，加尔文回答说，与其回到日内瓦，不如让我死了。当时法雷使用了和第一次相似的方法，拿出神的咒诅这张王牌，让加尔文又回到了日内瓦。当时加尔文用他毕生的座右铭写了回信，回到了日内瓦。他的座右铭是这样的：我不属于我自己，我自私我的心，作为祭物献给神。加尔文于1541年32岁的时候重新回到日内瓦，到1564年55岁的时候，到去世为止一直住在那里。直到他去世前四年，他才成为日内瓦的市民。加尔文去日内瓦的行程只不过是为了进行几个圣经教导。有一次是为了得到辅助金去了市议会，但市里的书记不记得加尔文的名字，在书上写了贬低法国人的那公鸡作为记录加尔文的名字。他从周一到周六每天讲课。如今所流传下来的注释是记录整理那时候他讲课的内容。加尔文去世的一个月之前，他意识到自己余下的时间不长，向在日内瓦的牧师们这样讲道，在此介绍其中的一部分。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堂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在混乱当中。我在这里是生活在强烈的征战当中，我每天晚上在门外会受到嘲笑我的用火箭枪发射的五六十次的问候。你们能够想象到我有多么惊讶吗？以后我又被赶出这个城市，去了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待了没有多久，又被叫了回来。但我想承担我的责任，我想尽上我的使命，所以我的苦难没有结束。人们把他们的狗放在我的后面，嘘嘘的，让狗咬坏我的衣服，咬我的腿。我有很多缺点，而且我做的一切没有一个能够炫耀的。坏人又会利用我这样的话来嘲笑我。虽然我什么都不是，但阻止了在日内瓦发生的3000个喧闹。鼓足勇气，勇敢大胆，因为神要给大家确信，他会利用、保存、保护这个教会。宗教改革不是几个人行动的结果。这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像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一样，少数人在那个时代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神。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们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完全献在神的话语面前。他们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认为神的话不但是给神职人员的，也要分享给所有的信徒。神职人员和所有的信徒在神面前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平等的存在。 甚至人员和所有的信徒都同样不是以行为，而是以信心称义得救。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要把自己的一生献在这上。今天是宗教改革501周年这样的一个纪念主日，神给我们的教导是这样的：宗教改革、信仰改革，是为了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把我的一生献给神。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凡的、平等的。那我们顺从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成就神的话语。我们都是平等的，在神的面前，无论是牧会者还是一般信徒，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差别。富裕的人和贫穷的人，在主耶稣面前也没有差别。有学问的和没有学识的人，在神面前也没有神不同的待遇。所有基督徒在神面前都是祭司长。那么实践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人，最先实践的就应该是我自己。我们在顺从神的话语时，如果有什么妨碍的，就需要有信心的勇气来除掉它。为了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果需要让步，那就以喜乐的心让步。如果需要受损失，就要以信心来接受。穆克维格博士幼年时期跟随作为牧师的父亲，没有人重视他，而且当他学习了医学，准备要当一名医生的时候，人们可能只不过把他看作一名医生，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很多医生当中的一名。然而他认为性暴力好似战争的武器一样，仍该从世上消除掉。当他把男女在神面前都是同等的存在，把神的旨意放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并为此拼命的时候，无数的女性不但得到了医治，人生也因此更新了。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始讲解圣经的时候，关注他的人并不多，当时已经有不少宗教改革者，但是他认为圣经不但给神职人员，也给所有的人。神职人员和一般信徒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存在，所有人在成就神的旨意，因信得救，并为此献出自己的一生。这样的时候，中世纪落下了帷幕。现在全世界没有无改革、无革新教的地方。现在轮到了我们，无论我们有多么渺小微弱，我们相信我们都有在世上要成就神话语的旨意的这样的责任。我们若顺从神的话语而生活，神就通过我们将更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社会。无论我们处于何等地位，做什么事情，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我们的生活若拼命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的话语的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改革者。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虽然告白看似容易，按照话语生活却不容易。我们都告白，相信全能的神。虽然说神引导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更多相信的是我们自己，认为相比神引导我们，更相信我们可以引导自己。在人生当中，发现很庆幸的是，我们的想法与神的想法不同，是按照比我们的路更高的神的引导。这也是深深的可以感谢的题目。穆克维格博士说，无论男人和女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存在。他认为应当消除如同战争武器一样的性暴力。自身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他献出了自己的生活，让我们也在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把人格上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平等，求神让我们也为此献身。正如宗教改革者约翰·加尔文认为，应当把神的话语归给所有信徒。神职人员和一般信徒在神面前不是不同的存在，而是平等的存在。所有信徒都可以因信得救，为了成就神所给予的旨意。正如加尔文为此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也在所栽种的生活现场除去我们不正确的信仰，为了 顺从神的话语而把自己献上。因此，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用整个人生活出这句话语。愿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宗教改革主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